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仲系唔够力。三高代谢补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系现代人嘅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加8186652052501。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韵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美军从韩国撤走，其中有原机；俄对乌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川普罕见狠批普京，说他简直是癫了。这种穿戴设备可以将你的私密实时上传给中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军从韩国撤走，其中有原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正是考虑从韩国撤走大约4500名军人，并转移至关岛等印太地区的方案。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就相关问题回应韩联社提问时，就只是说无可发布的资讯。这种官式回答一般就是默认，但默认不表示会去做。无论是从战略或战术来看，从韩国撤走部分美军到关岛绝对不利于印太战略。这个传闻记得之前传出过一次，然后传出另一个消息，就是川普上台后说驻韩美军不只是用来对付北韩，亦要对付中国，变成他有双重责任。亦有说法在韩国布建萨德系统，更主要是监控中国。印太战略的美军要对抗中国，最近距离是在台湾，但目前台湾只有500个美军，数量非常有限。其次最近就是在南韩，日本和菲律宾都在其后。一旦台海爆发战争，除了在台海上空争夺制空权，最好办法就是驻韩美军越过渤海，无论用什么形式攻打中国首都北京，这个先是直捣黄龙，亦是中共最怕。当年的八国联军就是从天津塘沽登陆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落荒而逃，签下辛丑条约，当时中部和东南部其他省份都不参与，由义和团惹起的这场愚蠢的战争。因此美军不会轻易从韩国撤走，这个时候放风旨在提醒韩国人民不要忘记当年的韩战。因为韩国在前总统尹石月宣布戒严后，政局陷于动荡，尹石月在辞职后即将要在6月3号举行总统选举。目前民调显示，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占显著的优势。李在明是亲共的左膠，若果他当选，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措施反美，除了政治、军事态度，还有经济上的三星可能倒向中国。因为中国已从三星挖走一批人才，三星似乎不太在意，不似得台湾那么防范。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提出撤军问题，让韩国人想想75年前的6月25号北韩突袭南韩，打到大邱，南韩只是剩下釜山一个城市，眼看着南韩就要亡国，美国立即组织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切断北韩军队的供应线。中共人民志愿军在苏联指使下慌忙进入朝鲜拯救北韩，否则北韩早就玩完。在北韩和中国的蹂躏下，韩战停战那阵，南韩的男女人口比例是1:7，根本无法推行一夫一妻制。美军就一直在韩国驻军77年，保护韩国走上民主自由道路，并发展各项工业，亦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美国这些贡献是不可以磨灭。6月3号和6月25号只是差3星期，若果韩国人不可以吸取6月25号的教训，他们亦将失去自由民主制度，乃至是三星的高科技。他们应该将总统选举延期，好好纪念75年前的韩战。还可以播放中共描绘韩战的电影，看看他们是如何污蔑南韩，包括那出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然后才选举总统决定自己的命运。 根据前三四年的调查，韩国人比台湾人更讨厌中国人，但如今居然要选亲共政客做总统，美军说要撤走，吓醒部分韩国人，难道他们如今要认贼作父，看看一些中国人在南韩耀武扬威？似乎朝鲜已经回到祖国的版图，可惜还是有部分人支持李在明。反独裁不可以过头而变成左交，韩国的左交从金大中开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和台湾断交，历任总统的亲中亦只是程度不同，包括朴正熙的女朴槿惠，他们幻想从中国得到经济利益，幻想中国可以阻止北韩解放南方，好不容易尹石月上台才扭转方向，但他能力欠缺而犯错，让亲共政客有机可乘，要看看美国的提醒是否可以挽救这些昏迷的韩国人了。俄对乌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俄军在刚刚的礼拜日晚向乌首都基辅等城市发射367架无人机和导弹，是俄乌战争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几十人伤。俄在25号晚共发射了298架无人机、69枚导弹，从发射武器数量来看，是战争期间最大规模攻击。尽管其他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更多，乌空军就说总计击落45枚巡航导弹、266架无人机，乌大部分地区受影响，有22个地点被击中。泽连斯基说救援人员正是在30几个城市和村庄开展救援工作，尽管国际社会呼吁不断，俄依然继续加强空袭，并没有停止进攻的迹象。从礼拜五开始连续三日，俄乌双方交换战俘和平民各1000人，但俄却在换囚之际在周末连续两日猛烈空袭乌，特别是在基辅地区，几乎有4死16受伤，包括3名儿童。泽连斯基说全世界可能都在度假，但战争仍然持续，无论是在周末抑或工作日，他呼吁西方不要沉默，说这点不容忽视，美国的沉默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沉默只会鼓励普京。美国早前就说没有了中共当局支持，俄对乌的攻击难以维持。在25号，乌对外情报局长伊亚先科在接受乌国家通讯社乌通社采访时透露，中共正是向俄20间军工厂提供特殊化学品、火药等物资。他还说截至2025年初，俄无人机有80%关键电子元件源自中国。泽连斯基在4月曾表示，他们已经掌握中俄合作强化军力的实际证据。他还说中共党魁曾经向他保证北京不会向莫斯科出售或提供武器，对这件事他感到极失望。川普罕见狠批普京，说他简直是癫了。美国总统川普在26号罕见谴责俄总统普京，说很不高兴俄方对乌发动破纪录数量的无人机攻击，造成13人丧生。他还说要考虑加强制裁俄的力度。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川普在纽泽西州摩里斯镇停机坪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绝对在度考虑加强制裁俄的力度。川普过去曾经对普京表达钦佩，但是在俄乌休战协议毫无进展下，川普近几个礼拜来对莫斯科当局的谈判立场越来越不满。川普在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府前，在摩里斯镇停机坪说他很不高兴普京的所作所为，他杀了很多人，我不知道普京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又说自己认识了普京很久，和他一直相处很好，但是他向好几个城市发射火箭并杀人，自己一点都不喜欢。 呢种穿戴设备可以将你嘅私密实时上传俾中共。大纪元时报资深主编 Jane Jekyll 近日喺 X 平台发文话，佢喺德国慕尼黑机场睇到华为健康手表广告嗰阵，感到强烈震撼，就好似俾一块砖头砸中。佢警告，华为手表作为穿戴设备，可以将用户私密实时位置、行为数据和生理指标，好似心率，上传至伺服器，而华为依法必须向中共政府开放所有数据许可权，根本无法保障用户私隐。传送你的心率、行为模式、位置数据给中共，这个简直是癫了。Jekyll 说，这种设备已经演化为中共最强的全球间谍工具之一，而大多数人毫无察觉。他25号又进一步发文说，只要你想下这个问题，并理解中共的运作方式，就知道他肯定在这里发生，至少在中共对一切具有绝对控制的中国大陆，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这番评论加重外界对华为设备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数据监控的忧虑。根据中共国家情报法第7条和第14条，中国企业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它掌握的所有数据，并不得向外界披露，意味着华为即使向海外用户承诺私隐保护，在中共政权要求下亦必须上交所有数据。在这类法令约束下，华为手表所收集的健康数据、 GPS 轨迹，甚至是睡眠和压力指数，都可能被国家监控机构用于行为建模和人群追踪。一旦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结合，中共就可对个体进行预测性分析、舆论干预，乃至是远程打压意见人士。 Jekyll 并点名数据分析平台 Grok， 询问全球哪些国家华为手表人均使用量最高，同时质疑在这种制度下，使用者如何保障自己不成为中共信息战争的工具。事实上，华为智能穿戴产品在欧洲、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广泛销售，尽管多国政府已禁止它参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消费类市场，华为手表依然畅销，风险未被充分认知。欧盟、美国目前尚未就华为穿戴设备采取明确限制措施，但专家指这类设备极可能成为数字木马，为中共提供几亿人级别的全球数据管道。 Jane 最后警告，这个不单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新冷战背景下的信息安全战，每一只戴在手上的设备都可能在无声间将你送入一个陌生政权的资料库。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